大家请跟我一起合掌，跟着我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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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大家请放掌。啊，各位同学，各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啊，现在是最好的季节啊，咱们今天继续来学习这一部《妙法莲华经》玄义啊，非常非常殊胜，很圆满的一部经典。上次我们讲到这个妙法，啊，其中法分三种啊，哪三种呢？佛法、众生法、心法。啊，从根本上讲，这三种法是一体的，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他们是没有差别的，他们是平等的。为什么平等呢？从根本的体性上是一体的，啊，就是大家的本质上是一样的，本体上是一样的，啊，只是因为各自的因缘，哎，派生出这三种法的不同。上节课我们讲的这个，前面简单的说了一下这个佛法和这个心法，是吧？心法妙，众生法大概讲一讲。下面是呢，今天应该是从这里啊，经依三法更广分别，就是管说这三法。上次是略说，啊，若管众生法，一往通论诸因果及一切法；若管佛法，此则具果；若管心法，此则具因。啊，这实际上是简单的说这三种法从因果方面它是如何去一种排列的。如果说到众生法的话，从一般的情况来讲，它是什么呢？通论因果，它包括因和果这两个方面，一切法都在众生法里面，就是它的范围非常非常广啊。但是佛法呢，此则具果，它是从果地上去说的，它不通因，它通果啊。再看心法，此则具因，心法是从因上去说的，没说果。当然实际上这里面我们也不要就想就绝对是这样子啊，特别是第一个若管众生法，这里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啊，一往通论因果。你看这个一往，我们说一往情深，一往当然不是那个意思啊，一往的话就是从一个角度来说。这是天台宗经常在叙述这些问题，说这些道理的时候经常用的一个词。一往就是一般的来说，从一个角度或者从一个主要的一个角度来说是这样子，但从另外一个角度呢，啊，或者我们不从一个最主要的角度，从其他的角度我们也可以理解，即一切法。有些地方说，哎，众生法可以是因也可以啊，它不同国法也行，众生嘛，没有成佛是吧？但是众生里面又显得比较复杂啊。你说九法界众生是吧，里面还有什么呢？声闻缘觉菩萨，你说它是不是果呢？你可以说它是因，也可以说它是果。它对我们六道的众生来说它是果，凡夫来说，但于对佛法界的佛来说，那它又是因了。当然我们有些地方我们可以说，哎，广论嘛，说的可以通一点，甚至佛也可以称为众生，佛是什么？圆满觉悟的众生，是吧？那它不也包括果在里头了吗？所以这个众生法是最广的。 但有人是一般这么说，他是最管的。佛法实际上我们也不能这么去理解，哦，佛法就难道仅仅是指佛法界的吗？那佛也可以示现在什么呢？九法界。它虽然是果，也可以从果地再什么乘愿再来，回到我们众生的因位上，随缘度化众生啊。难道它就不通因法了吗？它就不能到这个因位上去了吗？也可以，它来去比我们更自由，是吧？我们众生你要成佛太难了，佛要当个众生太容易了。随时分身成刹，尽未来际，啊，无量的化身都可以。我们好，就现在这个业报身，是吧？你想出去出不了，分身无数啊。你别说正果了，你自己这个身体你都分不了，在众生份上你都分不了身。啊，再看心法，好像是一切都是由心所造，心是一切之因，啊，从一般来说是这样子的。但是心法本身它也通因果的。是吧？我们说因跟果之间实际上没有说绝对的一个界限或者是距离，即因即果啊，因该果海，果彻因缘，是不是？你说，哎，众生心，那我没说它是因，那既然众生法它有果的话，也可以说是果，那佛心呢？那它是不是果呢？是吧？你不仅仅从这个，众生心、佛心、众生法。佛法是吧，各种各样我们可以去理解啊，所以说我们是一般的来说把它进行这么一个区分，但是这个区分的方式绝对不是绝对的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按我的理解啊，但一般来不这么说，按我的理解，哎，普通的说法是按照我们这个玄义上所总结出来的啊，我的理解说都通因果啊，都可以通因果啊，最终如果说这个本体的话，甚至我还可以说句非因非果，不是因和果之间能够把它这个离体的东西给说明清楚的，离体是非因非果，非生非灭的东西，但是我们具体要按用因果来说明这些法的话，当然你要跟它对号入座啊，分门别类，这样的话我们就更清楚啊，因为对于我们现在正在修行的人头，这些东西必须要了知的，你不能说一上来来个非因非果，你又不是成佛，你还没证得自己的佛性离体了，是吧？讲这些东西那是以后的事儿啊，这是从根本上理解，那离我们很遥远啊。下面我们看众生法为二，首先先解释众生法啊，广说众生法，先列法数，自解法相，数数就是个数目，一个数字啊，数者。经论或明一法摄一切法为心事啊，就说一法一是最小的一个数字嘛，是吧？心用一法来怎么说呢？就用心法啊，心法它是能够概括一切法，能够摄受一切法的啊。我们经常看书，这个经书上就会有说，你看三界无别法，唯是一心造，是吧？唯是一心做，三界没有其他的法都可以归摄到我们这个心法之中，都是我们一心所造出来的，它不管是千差万别啊，过去古今都不离开我们众生这一颗心一念心，所以最终把万法都归到心法，它是个源头，它是根本啊啊，这是用一法来说明这个众生法，如果用二法来说呢啊，摄一切法或名二法摄一切法，所谓名色啊，一切世间中但有名与色。什么叫做名？什么叫做色啊？名是什么啊？精神啊，名就是心法，色就是色法啊，你也可以说是精神，但是我们一般不这么说啊，就是我们可以说是物质精神也行啊，心法跟色法要把它分成两个的话，那么好，就从一个心法里面再分出个色法来，这个名就代表心法，色就代表色法啊，名与色不离这两种啊。好，再用三啊，再往上增加啊，一个数字一个数字，用三来怎么去说呢？或名三法摄一切法 为命时暖啊，命我们的性命，时我们的心时暖，包括我们所有的这个温度啊，这些东西就是生命的一种特征吧。啊，如是增数，你看如是等增数乃至百千都可以往上增啊，四法也可以，五法也可以啊，都可以啊，各种各样的啊。嗯，精经用十法摄一切法啊，现在我们这一部《妙法莲华经》用十法来摄一切法，这就非常关键。哪十种法呢？这是《妙法莲华经》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也是天台宗非常关切的一个什么呢？说是个教育的一个基础啊。我们看看下面就是我们具体要说的十法啊，说到这种法，那就想着这个十法就行了。所谓诸法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等。这是《妙法莲华经》里面原文啊，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等啊，前面加个如是，就从相性一直到本末究竟。这十种法来分别一切的法，世间出世间实际上都包含在里头了啊。好，具体怎么去读呢？怎么解读呢？啊，南岳师读此文皆云如，故呼为实如也啊。简单叫实如，我们地方有些地方叫实如是啊。南岳师慧思大师，天台师智者大师啊，天台师云：一译读文方有三转，三种转读，还有三种解读的方式啊。一云啊，我们看是一云事相如，事性如，乃至事报如，一直到最终是本末究竟等如啊，就后面就省略掉了哈。就这个意思，把这个如字放在最后，本来是如是，第一个是如的，最好先把如放在最后，这是第一种读法。那二云，第二种说法读法是什么呢？如是相，如是性，乃至如是报啊，但是后面有云云没说了哈，乃是如是本末究竟的，不用讲了，就把如放在最前面了啊。好，第三个三云，相如是，性如是，乃至报如是，把这个是放在最后面，反正就是把它之间换个位置，怎么读你都可以，你看是吧，如放在最后，是放在最后，或者相性体力作等放在最后啊。你再还其他的读法没有吗？好像找不出来了啊。大家如果觉得还有的话可以去想想啊，没有了，就是三种啊。哎，为什么要这么读呢啊？若皆称如者，把这个如，这是第一种读法，把如字放在最后来读的话，如名不异，如的意思什么？不异，没有差别啊，即空异也。什么是没有差别的？从空性上来说，从它的体性上来说是没有差别的啊。哎，若作如是相，这是第二种读法。如是性者，点空相性，名字实摄。什么叫做点空相性呢？从这个空之中有相，有性，实际上就是从空出假的意思。还有体力作，它这个空不是说什么都没有，体上是空，那么相上、性上这些东西呢，还有啊。相上的东西，事相上的东西还有啊，这十种法还是存在的。虽然它是因缘所生，但是你不能否定它的存在性啊。虽然它是虚假的存在啊，我们说的名字实摄，就是当有一个名字，就像只有个名字一样的，没有真正的实体，它有的是个假象的东西，叫做实摄。离异不同啊，远近不同是吧。我们看看即假意也，这就是假意，这是属于假地，从空出假啊。第一个是什么？空意 然后在后面这个我们就知道了啊，若作向如是等者啊，向如是者，如于中道实相之事，就是这个事是代表什么呢？中道实相，把事放在最后读的话，这个事实事求是的事啊，就是实相，它是即中义也。这个即中义的话，就是非空非假，非性非相。但是本身来说，你说它非的话，它同时也又含有什么呢？空和假在里头，它就不可思议了。你说，哎呦，我们就经常在想，到底是有呢，还是没有呢？到底是双非呢，还是双照呢？又是同时拥有，或者同时都没有？把这些意思呢都给你说一遍，但实际上呢，都不能完全的去说明这个中的意思。最终这个中的话，我们用一个意思就是说什么？不可思议，是吧？不可思议。分别另一解，为什么有这种三种解读的方式、转读的方式，就是让我们众生去理解空假中三谛啊。所以天台宗对于《法华经》的理解呢，真的是匪夷所思。既然就从这个实如是里面读出这个空假中三谛来，是吧？在天台宗之前，谁有这个，谁有这种智慧啊？我们说，谁能想得到？嘿，确实说的就是有道理啊，非常非常的巧妙啊。故名空假中，得意为言啊。如果我们从本身这个意思上去说的，如果我们真正得到它的意义了，我们去说的话，空就是假，就是中。曰如明空，因为把这个如是的如就当作是空意，是吧？一空一切空，你看一空的话，一切都是空，不仅仅是空本身是空，假和中本身也是空啊。既然假和中本身都是空，那么空之中就具有这个空假，就有这个假和中了。你也都在我这个空里面，不出我这个空意里面啊。这就是天台宗叫什么呢？一心三谛，圆融三谛。三谛它本身是一个，把它分开来说，有空假中，实际上空和假或者中它都包含另外两个。这就天台宗对于三谛不同的理解。其他有些宗派他就没讲到，空就是空啊，空不具假吧，假就是假，假没有中啊。它空和假和中它是分开的，分三个层次，先修空再入假，最后才证得中道。但天台宗甚至不这么讲，当然我们也不排除有这个层次的修行法门，但是从根本上他们是一体的，相互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点如明相啊，就是从空出假的意思啊。如实际上点如明相，如就是空嘛，是吧？我们前面不是点空相性嘛，说明这个相，说明这些其他的法的时候呢，一假就一切假啊，一假一切假，空中即假。说到假地的时候，空地和中地也蕴含在里头，不离开它这个范畴啊，没关系嘛。说假，我们说因缘法，因缘假，去建立这些假象，但是它这个假本身后面就代表什么？空性。为什么？它是因缘所生法吗？为什么称为假？它就是虚假的。但是虚假的你还得说啊，我们得方便安立这些东西，知道吗？没有这些东西的话，你怎么去修啊？就是我们说没有缘起怎么会有性空呢？没有性空怎么又会有缘起呢？是吧？我们就是把这个道理给大家说清楚，缘起背后所代表的肯定就是性空，因为你是因缘所生的，并不是你天生就有的，你是靠其他的因缘合你才组成你现在的这么一种法。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子，原来有没有呢？几十年前，咱们现在的寿命，几十年前你没有，你在哪里搞不清楚，可能你是另外一个生命体，那个生命体已经终结了，现在又延续到现在这个生命体来了。 是吧？那你的体性到底是什么呢？体性的话应该是一直都不会变的，但是你变来变去，从一个生命转化成另外一个生命，从一个生命体寄存到另外一个生命体，转移了，那就说明你没有真正的一成不变的永恒不变的一个自信在，这个自信就叫星空，没有自信就叫星空，找不到。所以一切缘起法肯定就是星空，不然你不需要缘起，我天然就形成的，我需要后天需要其他的因缘我才能构建在一起，我才能形成，不需要。反过来性空也就代表缘起，因为性空所以才能缘起，因为你没有自信，所以你才能由其他东西来组合成你现在这个样子。如果你本来就有，你还需要生吗？我天生就有，我还需要父母生吗？父母没在的时候，他们没在的时候，我都有了。我性不空啊，我性有啊，但是你是性空没有。无始劫以来，无始就以来就已经有你这个生命了，那你还需要后天？需要你几十年前再出生吗？还需要你的父母？还需要其他的因缘才能生到这个世界吗？没有，不需要的。所以性空肯定就有缘起，知道吗？因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若无空一故，一切法不成，是吧？最后，把这个空和假合在一起，是吧？最后就形成中谛了啊。就事论中啊，就事啊，不是我们这个就事的意思啊，就是从这个事的这个角度去论这个中义、中谛义啊，因为这个事本身就代表什么呢？中。啊，义中一切中，空假即中。那么这个中是代表什么呢？空假不二，空假圆融，到达一个最高的境界，这就是中。那如果说空的话，只是代表性空；假的话是代表缘起，它只是代表缘起和性空这两个部分。那中呢？缘起和性空已经合二为一了。既然合二为一，我们说。还有空，还有假吗？没有了。那既不是星空，也不是缘起，它是什么呢？不可说。你定一个名字，中谛。这就是中啊，它不可说，但是它同时又包含这两方面的意思，是吧？甚至你说包含这两方面的意思，实际上都好像有点显得多余了。你都不要说一切尽在不言中，知道吧？只有我们这种傻乎乎的人、笨笨的人，就说清楚，一定跟我说清楚，不然我搞不清楚。你不跟我说清楚，我就不放过你，是吧？没办法，我们理解力很弱嘛，是吧？智慧就这么低，你不跟我不说清楚，不写出来，还不行，是吧？对，一中一切中，非一二三而一二三。本来没有一二三，本来没有空假中，没必要在佛的境界上还去讲个什么空假中啊，多费口舌了，饶舌了，是吧？但是为了众生要来个二一二三，你不讲个一二三，我们怎么去修行，怎么最终成佛，一步一步走向成佛之道呢？是吧？所以这些话大家就清楚就知道了啊。不纵不横，名为实相。不纵的话，纵就是一二三，有高低，知道吗？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纵啊，跳上去，往上升级。横的话，大家是平等的，没有，就是叫非一二三，啊，纵的话就是一二三，是吧？不纵的话就是什么呢？非一二三，不横的话就是而一二三。就这个意思，名为实相。所以说这才是真正的实相。实相是什么呢？是吧？又有一二三，又没有一二三，大家挺蛮懵的。就这么简单，什么一二三啊，是吧？不是我们所理解的一二三，三谛，是吧？没有一二三的区别，本身就是一谛，甚至说一谛都是多的，知道吗？本来没有不可说，然后来个说个一谛，一真实谛，或者说中谛，一谛你们听不清楚，再给你们讲二谛， 真俗二谛，二谛又听不清楚，来三谛，三谛听不清楚，来四谛，越讲究佛法就越多了，啊，但最终回归，哎，原来本来就没有，你说没有嘛？它实际上所有的东西都在里头了，为佛与佛究竟此法，是实法，摄一切法，啊，只有佛与佛才能究竟的了解这十种法。你别看这十如是跟大家讲啊很清楚，一个都不清楚。啊，如，你能真正什么叫做如吗？咱们见到空性了吗？没有。那俗谛我们见到了没有啊？缘起相更看不清楚啊。你明天会出现什么事你都搞不清楚，你算一命啊，找算命先生，他也算不准是吧？他能算一些也算不出多少，算得多，十年之后呢，百年之后呢，下一辈子呢，你自己的事就搞不清楚，别人的事情你更弄不清楚。再过一百年，我们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你搞得清楚吗？过去、未来曾经发生什么？这些东西都是缘起的法，你弄得清楚吗？都不明白，至于中道实相，那就跟你离是更得更远，是吧？你空地和假地都不明白，还明白中地，那是佛的境界了，是吧？我们说这个空的话，最少需要什么呢？声闻人的境界，声闻人还只是正在最初步的这个空地而已。俗地的话，那起码得菩萨的境界了。中地的话，那是佛的境界。当然，到了天台宗这里。就没有这三乘的差别了，什么声闻菩萨佛是吧？最终都是圆教佛、圆教菩萨，啊。若依意变作三意分别，若依读便当依记文云。你看，啊，我们一个这本身这个意思来说，单独上面就有三种转读的方法，有三种意思，我们一定得清楚。啊，只是从读上来说，那就简单，就按照如是相、如是性一直读下就完事了啊。如是大果报种种性相应、性相异。好，次判全实者，啊，就把这个实如是啊进行全实的分判。观宅以前五如是为全，属凡夫；次四如为实。属圣人，后一如是，总皆全实。引记正云：如是大果报，大故知是实；种种性相，故知是全。惊恐不尔。就是观宅法师以前啊，就把这个实如是分成三个部分：前面五个如是，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一直到如是坐，都属于全法。方便法，好，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属于实法。到入世最后一个如是叫什么？本末究竟等，它是个总结全实。啊，实法是属于圣人，全法属于凡夫。他这个分法，当然现在不，智者大师肯定不能认同了啊。大故知是实，你看说是大果报，果报也这个因缘果报都属于大，所以说是实法。种种性相是属于全，惊恐不尔啊。大义有三，大多胜啊。若取大为实者，亦应取多取胜。种种之名，岂非多义？你看种种什么相心体力作啊，难道它不是多吗？啊，大有三义，大多胜，不仅仅是大，而且包括很多，而且包括很殊胜。义因取多取胜，种种之名，岂非多义？若言全属凡夫，凡夫何义无实？若实属圣人，圣人何义无全？如此义末亦不可义。哎，这句话说的很有意思，就跟我刚才理解这个佛法、心法、众生法一样的。啊。凡夫当然是属于全法为主，但是凡夫难道就没有实法吗？何意无实呢？为什么你就认为他就没有实呢？啊，实法是属于圣人，圣人难道就没有全法了吗？啊，你不能意没，把这个意思给埋没了，给抑制住了，把它给掩盖了，这种意思不完全可以作为我们的一种依从，啊，一种依据。啊，就不可完全去信凭啊， 就圣人也可以有权法，凡夫也能有施法。所以到天台宗这里的话，凡夫不完全是凡夫了，凡夫有不可思议的力量，知道吗？大家要相信自己，是吧？即使我现在是在生死法之中，我没有真正的去悟得什么什么地，但是我本身这都包含在里面啊。天台叫什么呢？圆融三地，众生法之中也有三地，是吧？实如是不是主要就讲众生法嘛？当然它实际上也包括心法，也包括佛法啊，从根本上来说。但是我们说一念三千，天台宗讲个一念三千呢，也是从这个实如是后面演变出来的。一念心中，不管是圣人凡夫，哪怕你是最大恶极的众生，你这一念万心，这一念心中也具备一切的法。三千法就包括所有的法，十法界的法，百界千如嘛。可见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心念这个力量有多么的厉害啊！不要小看了，但是因为我们现在迷惑，所以这个力量没有完全发挥出来，知道吧？你具是具备的，但是你能不能做得到呢？那就看你自己努力了，是吧？所以天天总讲这个一念三千，有两个三千，一个是什么呢？理具三千，一个是什么呢？事造三千。如果从理具三千的话，下到地狱众生，上到诸佛都是平等，都有，你有我也有，并不是因为你成佛就比我多，我是地狱众生三恶道众生我就缺了什么，我就少了没了，一样的有。但是事造方面，你的修行啊，你具体的造啊，它最终才能显现它的作用力啊。那你造众生好，你就成了众生三千了，三千里面的众生。你要造佛法界呢，三千里面佛法界了，这就完全不一样了，是吧？就是天台宗讲的就非常的有道理，是吧？从这个理上讲没有任何的差别，每个人都具有无限的这种潜力，我们心性都是不可思议的，有无限的这种可能性。但是这种可能性能不能在现实之中发挥作用，能够得以呈现出来呢？就看我们自己是不是明白佛法的道理，按照这个因果，按照这些缘起法去做，你最终是落入哪一个法界，就看你的心是属于哪个法界。什么心善则菩萨，心恶则夜叉，是吧？如果你心能够解脱，那你就成为圣人；如果你心是有烦恼，那你就永远是凡夫众生。你跟哪一道九法界、十法界哪一法界相应，你最终就成就是哪一界的法。当然有些我们说六道的众生，你这个说的局限性大了，你生死不能自由啊，轮回之中啊，你除了四圣之外，成了四圣人之外，那你就解脱了，你就一步一步往上走啊。所以它这个是个分水岭啊，凡和圣之间在这个地方是个分水岭。好，又北地师以前，以前五为权，后五为实。北地的这些论师啊，在理解这个实如是的时候，解这个法华经，认为前五个是权，后五都是实，他就分得更简单一点啊。此界人情耳啊，都是自己个人的一种想象啊，一种理解，就说的还是不够完整啊。精明权实者，以实如是。曰十法界，为六道四圣也。那就很清楚，十法界是吧？六凡法界，四圣法界。六凡就是六道啊，三善道，三恶道，皆称法界者，其义有三。为什么叫做都道是法界？不管是它是地狱乃至佛，有三种道理。十数皆依法界啊，这个十个数字都是依这个法界而立。代表十种不同的这个生命的一种区别。但是为什么都叫法界呢？法界外更无复法，就一切的法都包含在这个法界之中了。法界之外还有法吗？没有了能所合称，故言十法界也那么是什么是能，什么是所呢？那么十是能，法界是所，是吧？十是能依，法界是所依，二，第二个意思， 此十种法分歧不同，因果隔别，凡圣有异，他们有很大的差别。因果隔别，你因和果之间也是有距离的，也是有差别的，凡圣之间也是有差别的。比如说这个法界你就在这个法界待着，那个法界就在那个法界，你不能说你突然从人法界一起跑到畜生法界去了，一下就掉到地狱法界去了，不可能。除非你什么呢，生命终结了，你这个生命这个报已经完了，然后其他的报可能要落到其他法界去，你才有机会转到其他法界去。你不能说现在活得好好的，突然间就跑那边去了，是吧？到了那边一看，你还是人的这个身体，不可能。有种可能是什么？除非你是已经证得圣人果位，你有自己这个神通威德，你随时可以去。你以什么样的身体去，可能问题都不太大。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是三宝力加持，就像我们读《地藏经》是吧？靠佛力的加持到地狱里面去看看吧，到天上去看看吧，让你去啊，证得人，但是你得有这个福报才去得了。不能说佛带我去看看吧，怎么对他这么慈悲，对我就不慈悲了？我也想着去了解，是吧？我们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看看，谁也带不去，是吧？你没去，我也没去吧？没去，我不相信，是吧？怎么着？是吧？你不相信就不相信嘛，没办法，是吧？有些相信啊，不是说出来的，还是要自己靠自己慢慢修出来的啊。故加之以戒，戒就是戒别的意思，有分界的意思。这个界就把你们之间分开了，众生跟众生之间分开了，因和果之间分开了，凡人和圣人也分开了，都会有差异的。不能相互之间混乱在一起，是吧？三，此时皆即法界，是一切法，一切法去地狱，是去不过，当体即离，更无所依。故名法界啊，这个意思是最深的了。这十种法都是不离这个法界，都能够摄一切的法，就是说它只是其中的一个法界，但是呢它同时能够摄其他的什么呢？九法界。你别看它现在是地狱法界，它什么时候从地狱出来，它这个地狱众生它本身也有佛性啊，是吧？他地狱一出来以后，他只要修行，他能到畜生法界，也能到人法界。什么时候他有善根呢？哎，就成圣人的法界。你不要以为他永远就仅仅是在这个法界，他的生命永远都限制在这个法界里面，不可能的。所以他从根本上他的这个潜力，他这种潜能是能够摄一切法的，一切法都能去地狱，都能包含在地狱里面。地狱法界里面同样其他法界也是一样的，是去不过，你看去不过就什么呢？不能超过这个法界，法界之外并无别法，当体即离，更无所依，当下这个体性就是跟这个佛性的道理完全是一回事，哪怕他现在是地狱众生，所以我们现在都是从这个佛性上，从这个理性上去讲，大家都是一样的，都不离开这个理性，所以说一切法最终都去到这个理性里面去了，去归去，归向，知道吗？就像我们说，哎呀，大家万流都奔腾向大海，是吧？百川入海，最终都归到海里面去一样的。别看百千万条啊，别看是一切法，最终我们它总结到一起，很简单啊，故名法界。乃至佛法界也不然，它是以地狱法界做个例子，其他法界也是一样，一切法去什么呢？恶鬼，一切法去畜生，乃至一切法去佛，而且是是去不过，是去不过什么意思？都去向这个法界，没有任何一丁点的法能够什么超过这个法界，都包含在里头。你比如说啊，我可能还跟你有点稍微不同啊，我们大多数都相似啊，但是还有一些区别。没有，从这个理性上一点区别都没有，是吧？当然后面实际上还有什么非去非不去，来个这个，所以说这很有意思啊。 什么为什么叫做去呢？又去不过呢？你看这些东西是不是？非去非不去，非去非不去就代表中道啊。去一个的话，实际上就是说去向一个地方的话，就有点代表这个空性啊。是去不过，哎，这个一切一法就包含一切法，又代表什么呢？俗谛。啊，这反正你这天坛洞，你最终你发现来，反正翻来覆去，都是讲这些东西，然后我们以后可以把这种方式或者这么一种诀窍运用在我们修学的过程之中。反正你在研究任何一法、研究任何一件事情或者任何一个因缘的时候，你都可以从这个三个层次去进行分析。你这一分析的话，豁然大悟，什么东西都没了。我告诉你，是吧？好意思去说，都不好意思提了，是吧？打个比方，我们碰到可能一些事情，大家觉得很难去，受了委屈，觉得不公正的一种对待，一些因缘啊，别人无缘无故的可能就说你，说些不好听的话，是吧？本性即空嘛，谁能说？谁在说？说了什么？能说的人本身也是空性，所说的这个事情也是空。你能听到的，你自己本身这个人还是空，知道吗？从根本上是空，谁在听？听只是个假象，听到的东西也是个假象。即使他，我们说事实，好像现实之中有这个事实，但从根本上都是假的。语言、名字、文字这些东西靠得住吗？是吧？都是无常法，都是空，这不就空地吗？是吧？当然还可以从因缘法上去讲，从俗地上去讲。为什么呢？你就想想他为什么要说你啊，肯定你做的不够好。哎，我做的很好，上辈子做的不够好，业力因缘啊，是吧？无分不起了，是吧？没有业哪会有这些障碍呢？哪会有这些境界出现呢？所以你就从这个因缘方面你就想，哎呀，那我自己是自作自受嘛，敢于承担嘛，是吧？欠了债我就得还钱，你干嘛过去你做的不对的事情，你现在碰到这种事情你就接受不了别人对你不公正的对待呢？从这方面的时候你想，哎呀，也明白应该是这样子的，是吧？只是上辈子我忘了，不知道欠了，这辈子人家对我不好，那是应该的。如果说上辈子别人对不起我，我现在可能也对不起他，一回事，设身处地一样想一想，这不是俗地了吗？当然你要到中地那好，这些东西都不用讲了，根本就不是事，还需要说吗？还需要研究？还需要分析吗？是吧？从来就没有出现过，是不是？你那个，所以说这些事情，大家想想啊，太好，太好那个，是吧？但是从缘起法上还有其他的，缘起是最有意思的，是吧？不仅仅是当业缘啊，因缘想，业力偿还，你甚至想人家是来帮助你的，知道吗？靠这个法来帮助你，来检验你，来考验你，让你去成长，让你去进步，让你达到更高的层次，修慈悲，修忍辱，这不都是很好吗？俗地是吧？你不要往坏的地方想，知道吗？哎呀，不要想到别人多讨厌我，多委屈，多难受，我什么时候还得还他，是不是报他，是不是？那就不对了，这是因缘就错了。你要随什么呢？四圣的因缘走，而不要随什么六凡的因缘走，是吧？这都是佛教里面告诉我们的东西啊，大家好好想想啊。好，若实数依法界者，你看能依从所依，你看实是能依，法界是所依，是吧？前面讲了，即入空界也。入空界最终都归到法界，不管你有千差万别，十法界也好，百法界也好，甚至千法界也好，简单说是十法界，再多的最终都叫法界啊，万法归一，这就是入空。空能代表一切，空能含一切法啊。十界界隔者即假界也，十界之间有界别，有隔，有距离，这都是说的是假，有差别，千差万别，有凡圣的不同，有因果的不同，有界别的不同，那都是说的假界、假法、假意，知道吗？实数皆法界也，你看即中界也，是吧？你看，没错吧？就这个意思吧。这个实法界，你也能跟他说出什么空假中来？实如是也是空假中， 是吧？很好玩吧，是吧？学天台宗多好啊，不学天台宗这些东西都，其他宗派的不这么讲的，我告诉你，他可能有其他的理解和方式，但是天台宗的理解方式，我告诉你，真的是太圆融、太圆妙了啊！如此分别得意为言，空即假中，就无一二三。你看，不仅仅空就是空，空没有假，没有中，那就有个一二三了。同样，当然这是简单说了，假即空中，空即空，中即空假，这样才真正无一二三。任何其中的一个一地都代表其中的另外两地，都包含，所以没有一二三的区别。名字把它设置成有一二三的区别，实际上本身一就是二，二就是三。啊，如前云云啊，前面说过这个意思。此一法界具实如是，每一个法界，从这个十法界，从地狱法界开始，一直到佛法界，每一个法界都具有前面说的这个实如是，如是相，如是性，一直到本末究竟等。又把十法界从这个十个如是进行一个剖析，就了解它每一个法界，它也呈现出十种不同的这个法相来啊。十法界就具有百如是，可不是吗？十乘十不就具有百如是吗？一个法界就有十如是，十个法界乘一下就有百种如是了啊。又一法界具九法界，则有百法界。你看，每一法界同时又具备其他的九法界，那就一个法界之中包含本身法界之外，其他九法界都有，那就一法界又有十法界，那乘以前面百如是就成了千如了，这叫百界千如，这千如出来了，是吧？百界是什么呢？一法界具九法界，那十法界一中有十，那十十就成百法界，百法界再乘以这个十如是，那就成了千如了啊！对吧？我们经常叫百界千如嘛。数为五刹，五种差别。第一恶，第二善，三二乘，四菩萨，五佛。这个很简单，就是把十法界分为五个层次。恶三恶道嘛，善二善，三善道。三二乘就是声闻法界和缘觉法界，二乘人，小乘和中乘，是吧？第四菩萨法界，第五最后佛法界，加起来还是十法界。判为二法，很简单，把它分成两种法，全十两种法，前四为全法，后一是十法。那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前四就是一恶二善三善三二乘四菩萨，菩萨法界以下全部通通都是属于全法，只有佛法界才是十法。才是最真实的，乃至菩萨都不是最真实，虽然它接近真实，但它还不是真实啊。细论各具全实，且一两异，什么意思呢？各具全实就是每一个法界又有全实，你别看全法界全中又有全，全中又有实，实法界也是实中有实，实中也有全。这就其中的巧妙之处。我们有时候就不要简单的看一件东西，不要怎么说，这就是天台宗给我们教给我们佛法教给我们一种思维。你不要以为凡夫就永远是凡夫，凡夫修行人就能得的，就能成圣人，是吧？全法不永远是全法，全能转变成实法。那么圣人也是这样的，你不要圣人就永远是圣人，当然他永远可以在圣人的这个果位上去享受他应该有的一种自在的快乐，但是他为了度化众生的话，他可以视行为其他的凡夫啊，因为他天天就在那享福啊，是吧？这享福的人是吧，贪图富贵，贪图福气福报的人，那还是圣人吗？圣人比我们更忙啊，我们看的是忙，但实际上他心并不忙啊，他很快乐啊。所以我们看到到处都有圣人，我们看不到很可惜啊，他的分身无数啊，那众生多少得度啊，是吧？我们就一个身体在这受报，哪都去不了，必须这个业报生完了，你才能到另外一个世界。人家好，分身成刹，到处世界都得有他的身影，只是我们众生凡夫看不到而已。你说多忙，比我们事情多多的，是吧？没办法，众生啊，太多了，需要度啊，是吧？ 然此前时不可思议，你看，乃是三世诸佛二智之境，以此为境，何法不受？此境发智，何智不发？啊，前十二智嘛，你看，一个是方便智，一个是真实智，或者叫根本智。啊，前十二智之境，以此为境，何法不受？你看，当时说的诸佛的这种两种智慧的境界，他也能受一切法，是吧？此境发智，以这种境来发智，什么智慧不能开发呢？当时诸佛二智，我们没有二智了，啥都没有，是吧？啊，故文云：诸法诸法者，是所照境观也。一切法，当然它不仅仅说诸佛这种智慧的境界，众生也有众生自己的境界。啊。啊，这当然说三世诸佛，当时说的是二智啊。我们现在还没成佛，未来可能会成佛啊。现在是众生凡夫，未来可能就是未来佛啊。为佛与佛乃能就近者，名能照自身穷边近敌也。啊，只有佛与佛的智慧，才能完全的、彻底的了解这些东西，了解一切法。啊，了解实如是也好，了解十法界也好，了解百界千如也好，只有佛与佛这种智慧才能完全的彻底的照见，啊，他智慧是多么的深，能够穷尽他的边和底，啊，广大无边，这是说广大，底呢说它深，知道吗？不仅仅是广，在那个表层上的浮在表面上，它能穷根到底上，最深最深都能到得了。这个底是吧？啊，一个是深，一个是广，啊，其智慧门难解难入者，啊，就是佛的智慧门难解难入者，探境妙也。诸佛的境界是如何的微妙啊！我所得智慧微妙最第一，是吧？释迦牟尼佛也说，哦，我的智慧太微妙了，一般众生根本就没办法了解的，也了解不了，菩萨都没办法了解，只有佛与佛之间才能了解，啊。探智与境相称也，啊，方便品长含略说此法，后开示悟入广说此法。你看，反正都是最终都是说这实如是，或者说着实说实如是啊。所以说讲的这个实如是是《法华经》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方便品长含略说此法，啊，后开示悟入广说此法。啊，开示悟入佛智之界，广说此法，火宅譬喻此法，啊，火宅喻嘛，不是有嘛，是吧？性解品里面临解此法，啊，长者喻父子此法，药草喻树成此法，化成喻引入此法，如是等种种，指命实如全是法耳。你看。都叫做实如是，全是法，都不离开这个东西，所以最终都是围绕这个实如是，所有的这些譬喻啊，这些品啊，这些内容啊，都是进行展开的，围绕它进行展开的，啊，略说、广说啊，譬喻，让大家理解，然后复成的什么父子此法、速成此法、引入此法，就让大家最终慢慢去理解这个实如是啊。如来洞达究十法底，净十法边，明识众生种非种，牙非牙，熟不熟，可度脱不可度脱，如实知之，无有错谬。你看，只有诸佛如来才能洞达，能够究竟十法之底，能够穷尽十法之边，明明白白的了解众生他是种还是非种，啊，说种也行啊，种非种，你到底是种的种子呢，还是没有种这个种子？这个善根种子都没种的话，那就麻烦了，是吧？观众种子还不行，芽非芽，这个种子发芽了呢，还是没有发芽呢？是吧？熟未熟，到底是已经成熟了呢，还是离成熟还有一段时间呢？啊，成熟以后就。它成熟了，可不可以立即度脱呢？还是要等一段时间才能度脱呢？你看， 佛都得观察，不知道。所以佛不会做错事，无有错妙，是吧？不会对牛弹琴。哎，碰那个牛，善根也没有。那当然，我们借我们人啊，您都根本就没有佛法的那个善根、性根都没有。然后佛在这里，哎呦，苦口婆心啊，非常诚恳的跟你说一段的这个经文，希望让你开悟。这是没有，不说，是吧？或者应该说什么？说哪个层次的话，他都清清楚楚。我们不知道啊，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方向，何况明白别人的需要嘛，是吧？是吧？就我们在这讲，大家啊都来听，当然肯定开始来到这里都想听《法华经》，是吧？但是每个人肯定也会千差万别，你听不听得懂？反正我就这么说，是吧？那好像我是有点对不起大家，那没办法，我就这个水平，那是这样的嘛，是吧？难道我还能像佛一样的，是吧？佛以因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我有这个智慧神通，有这个威德，随便说一点，大家哎一听，哎呀，我也理解到我自己啊最喜欢听的地方，他也听到他最喜欢听的法。虽然一种声音，但是每一路啊听到的法却是不一样的。啊，那太了不起了，是吧？我们现在是同声翻译，这都不叫同声翻译了，是吧？一法之中，他就是我就开一个电台。立即变成无数电台，你就是那个电台是最适合你的，能听到的是吧？当然，它同时同地，同步进行，那简直想象不到，是吧？所以我们就去看看啊，就代表不同的根基的众生，这些东西都得看。啊，你看，如实知之，无有错谬，知道众生的根基不会有错谬，知道应该对什么样的众生说什么样的法不会有错谬，是吧？知道何时何地。应该怎么说这也是没有错妙的，所以都得了解，跟我们上次前几天给大家讲过，是吧？你要当个什么大医王有这么容易的吗？是吧？你要识众生的病，病有多少种搞不清楚，是吧？现在哪个医生能所有的病都能知道，知道所有的药药性，哪种药治哪种病，还要会上做什么药方，是吧？把这个药得组合在一起，这个病人他的这种症状，同一个病可能还不同的方来治，他病到哪种程度属于这种症状，这个病里面又分成很多种，是吧？然后还得想方设法让这个病人要把这药给吃下去，是吧？你啊，我的药特别好，你一定得相信我，你吃吧，人家就不吃你，不理你，没这个因缘，人家你想渡还渡不了，多不容易呀，是吧？这就是啊，在我们看啊，央觉摩罗虽是恶人，实相性熟，即时得度。你看，央觉摩罗本来杀了好多人，999个人，是吧？要杀1000个人，听到他那个这个师傅，那个师傅特别坏的一个师傅，是吧？修的是邪法，啊，最后碰上佛了。解脱了，实性相熟，而且这一解脱都是什么，属于大乘果位，了不起的啊！即时就得度。四禅比丘虽是善人，你看平时都是修行啊、持戒啊、坐禅啊，非常用功。恶性相熟，你看恶性相熟，即不堪度。后来，哎，他们虽然持戒很好，也不做坏事，从来不做坏事。天天就修行打坐，哎呀不得了，人家一看这肯定以后了不得，得成道啊。但是他们业力一现前，恶性相熟，堕入恶道了。为什么呢？他的致命的个问题，增上慢。增上慢属于其中慢的一种，傲慢的一种。他这个问题没解决，就在知见上有问题。他只是证得四禅，什么叫做四禅呢？色界四禅，四种禅定。他们以为自己证的什么呢？四种圣果了，四种阿罗汉果，什么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完了，自己以自己了不起了啊！这一慢行生下来，最终啊，堕到恶道里面去了，直接堕到地狱里面去了。你看，我们平时认为这个人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人，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恶向。恶性相熟，立即他这个树，他先成熟了，恶因先成熟啊，先成熟恶果，他先堕了。反而是平时看到一个已经坏到恶， 极顶的人，他突然上一性相熟，上因缘熟了之后，立即可能就得度了。是什么意思呢？这种情况我们不能以我们的眼光去看，只有佛才能看得清楚啊。当知众生之法不可思议啊，哪里能随随便便去谈论的？你看都看不清楚，你还随便乱说，是吧？既实而全，虽全而实，实全相继，不相妨碍。你看，虽实而全，就是虽然看的是善人，有时候他可能也有恶；虽然是全，本身也有实，实全它都相互之间在一起，交叉在一起，你根本就看不清楚，不相妨碍。啊，所以说不可以牛羊眼观视众生。我们就是什么，当然我们世间狗眼看人低是吧，永远也是你哪能看得清楚呢，是吧？本身都不具备这些慧眼，是吧？哎，说到人眼，有时候人眼都还都欠点资格，说句实话，是吧？人的眼有时候变成很多种，是吧？要看这些有权有势的人，那一个个不得了，趋炎附势的人也很多，是吧？那真的是八戒，然后看到比自己差的人，是吧？那就趾高气昂的，是吧？盛气凌人的，那就换另外一种眼了，是不是？都不对的啊！不可以凡夫心评量众生，智如如来乃能评量。如果你的智慧像如来一样的，你才能去评的，才能去量度，是吧？才能测量，才测得准啊，量得准啊。何以故？众生法妙故。为什么呢？众生法太微妙了，太不可思议了，哪是我们这些凡夫心可以去揣度的呢，去评论的呢，是吧？所以大家就知道啊，我们是一个法都没有啊。说是说三法妙，你看妙法莲花经嘛，三法皆妙啊。心法妙不妙？心法本身是妙的，众生法也妙，看不清楚。佛法妙就更没戏了，是吧？但是现在再跟你讲，你得明白这些道理，你才知道我应该怎么去做啊。讲到这个三法妙的时候，最终又讲到这个实如是。那回到这个实如是，怎么去讲这些三法妙呢？以实如是来进行剖析啊，它就是非常好的一个解剖的一个工具，让我们去帮助去理解这些东西。不然的话怎么呢？啊，那实如是里面就有三谛，空假中三谛，有权有实啊，这有包括十法界，所以说所有的东西从这个量上，十法界是代表所有的众生，所有的众生皆有十个层次，十如是，十如是之中又有三谛，是吧？所以说你可以说是什么呢？概括无余，一切事情你可以统揽无余了，知道吗？天天都读好啊，该说的都说了，该给你分析的都分析了啊。好，行，我们先休息一下啊。我们几分钟之后再下半堂课，阿弥陀佛。